家打开讲义第47面。那么47里面的这条戒呢，是不为住办戒。那么这条戒的大意呢，是说啊，那么有情众生他有一些所应承办的事情，比如说他要去看病，他身体上真的有病啊，那么他要去办事，或者他要去承办一个法会，承办一个佛业等等。那么这个人他可能是初学者了，身心怯弱，他真的需要别人的帮助，别人的在从旁边呢、从旁的助办，这是第一个因缘。第二个，菩萨呢，他有能力来看可这件事情，你有足够的能力，你的现前对他的确有很大的帮助，有很大的资助。好，那么菩萨在这种因缘之下呢，放弃的友情啊，那么不为助办，那么这个是犯到的这个同事社的戒了，也就损害了我们曾经在佛前所发的大悲心。这条戒的大意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心恶的无为患，这开眼的情况。无为患者，若有整集，若无气力，若了知彼，自能存办；若知求者，自有依附；若知所作能引非义，能引非法；若以方便调彼伏彼，广说如前；若先喜依为作助办；若转请他有力者助；若以善品正勤修习，不易赞会；若信一顿以所闻法，难受难持如前广说；若为江户多有情义，若复生智不为助办，就无为患。那么这个开言情况有12种。先看第一个，若有整疾，这个菩萨本身呢有重大的疾病现前啊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。若无气力，这个菩萨本身身体虚弱，那么也就没办法做助办了。若了知彼，自能承办，就是这个对方他要去承办这个事情啊，事实上他有足够的能力，不管是他外表的才华，不管是他的心力啊，都特别的足够。也就是说呢，他本身就是一个老参的了啊，他不必旁边的陪伴就能够把这个事完成。若是求者，自有依附，那么来求助办的人，他本身呢，他有他依止的善知识来摄受他的。那么这个人他有他的善知识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介入，可能不但不是助办了，反而变成一种没有必要的干扰啊。因为这个众生啊，说是因缘所生法，各有各的因缘啊，所以这种情况呢，他自有依附，我们就不应该去摄入。若知所作能引非义，能引非法，那么这个友情他所要承办的事业呢，对这个友情的生命呢、会引生种种的非议，非议就是他内心会因为造这件事产生颠倒啊，非没有意义。第二个，引生非法，不但是颠倒啊，还会造很多罪业啊，很多杀盗淫妄的罪业啊。这条戒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个摄众生戒啊，摄受众生当然第一个是助办，但是摄受众生呢、我们讲过，摄受众生的目的是要引导众生修诸善根。所以大乘佛法说是开方便门，是真实相。佛法为什么开方便门呢？只有一个目的，是引导他悟入真实相。如果这样的助办不能引导他悟入真实的道理，你这个方便门就开错了，就变成随便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，如果引生生命当中非义非法的，会让它产生邪见，产生罪业的，那么我们一定要拒绝为它做助办。所有的慈悲一定要经过智慧的关照。若以方便调彼伏彼，广说如前，那么我们不为它助办呢、实在是它有一些过失了，那么我们暂时不为它助办呢、那么对他产生反省对事的力量啊，让我们知道说你做错了某种事情了、或先喜依为做助办，那么我们已经答应别人了、刚好这个时间冲堂， 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空间跟时间了、那么我们应该尊重我们诚心许下的诺言、先答应别人、若转请他有力者为助办，那么你自己实在没有能力，但是你转请有能力的人来帮助他，起码你内心已经尽力了。若以善品正勤修习，不易障慧、那么你对于善品，这个善品你正在修习佛法的文思修、或者听闻，或者在思维，或者在如理的修学，那么你不想让这样的一种内心的善品的功德、因为你的助办而停止了，你要承办一个殊胜的内心的功德。若性愚钝，你这个人的根性、特别的愚钝，而且呢心思散乱、不但愚钝心思散乱，你对于你自己所修学的法门很难领受，也很难一时不忘，也很难通达无碍。换句话说，你自己都是初学者啦，说实在是自身难保啊，所以不适合有太多的外援了、若非江户多有情义，那么就是说呢，你用智慧的观察，如果你为这个友情做助办呢、会引起众多友情的嫌恨，那么为了要保护众多友情的嫌恨跟信心善根呢、我们应该要做取舍、若护生智，那么这样的一有事情是僧团所不允许的，僧团制度所不允许的，我们应该尊重僧团制度。那么以上的因缘呢，不为助办皆无为患。这个助办的条件呢、有两个、第一个呢是这个友情要承办一些如法的事情、第二个呢这菩萨有能力做得到，那么我们应该做助办、这个助办戒啊，在整个摄受众生呢、它是排第一条戒，也就是它的重要性扮演的重要角色、我前几年呢、读一篇读者文摘啊，它里面讲一件事，说是在美国有一个妇女，这个妇女啊，她生了一个独生子，这独生子去从军啊，打夜战啊，就阵亡。阵亡以后的美国把他的尸体送到家里面来，那么这个妇女是天主教徒了，他就请这个牧师过来，那么这个牧师呢，他就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，这个牧师呢在他家里面客厅啊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就陪着他看着他儿子的这个相片啊掉眼泪，就做这件事情。那么事情过后啊，这个妇女啊，她把这个讲出她的感受啊。她说：“这个牧师虽然没有讲话，但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啊，陪着我掉眼泪啊，这件事对我非常重要。”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对友情助办呢、重点不在你做什么，而是他这个时候最需要是别人在旁边给他一些精神的鼓励。可能他刚开始学习佛法，他要去参加五戒菩萨戒，或者他要去做一个善法，这个时候你在他旁边，你可能什么话都没讲，但是你对他已经是意义重大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我们从另外一个思考 来看这件事，比如说我们今天皈依佛陀，那么佛有三身呢，从自受用的角度，佛陀是法身跟报身，清净法身，圆满报身。佛陀安住在他的大波涅槃，当然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。但是我们凡夫没办法，我们凡夫这个心啊，这个见闻觉知啊，不能在这个无相的这种功德安住，不可以。我们的心啊，一定要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有相的境界活动。你说我们今天直接皈依清净法身有困难，肯定有困难，所以我们真正受益的是2500年之前在印度受身四现八相成道的应化身。虽然这个应化身它是一个藏六的老比丘像，它比不上报身的 无量光，好，无量光，无量功德，无量相，好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真正是因为应化身而度化的，我们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示现的生老病死，陪着我们流转，在流转当中，从皇宫里面出家，成道说法转法轮入涅槃，是不是？我们真正受益的是千百亿的应化身的释迦牟尼佛，而不是卢舍那佛，也不是清净法身佛。我们是透过应化身才知道有法身报身这回事的，是不是这回事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自己的受益是如此，那么众生的得度也是如此。我们今天如果能够适当的为他做助办，他对你就会升起欢喜心，你以后跟他开演佛法的道理，他就容易接受。那么他以后能够悟入诸法实相，是刚开始的起点，就是你为他做助办，结下一个善缘。所以这条戒呢，佛陀把整个摄众生戒第一条戒就是助办戒，因为他未来的得度已火，如果我们今天佛弟子不去助办，那么一贯道的基督教他去助办他，那么他肯定信基督教，信一贯道去了，这个道理就是如此的。好，所以摄受众生呢，刚开始不是一个很深的道理，也不必需要很大的功德，那么关键点就是你有一个想要陪他成长的心情，这样的心情呢，对他是真实的受益，也为了他以后得度种下一个殊胜的因缘。好，我们看更恶的不枉看病戒。好，那么这条戒呢，是说这个菩萨呢，看到有众生有重大的疾病啊，不枉照顾呢，就看到换到这条戒了。好，那么这条戒有两颗，先看信义的有病者，有病者当中呢，当中又分两颗，忍义呢是有违患，有违患呢先看第一颗的染违患。好，我们看戒文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见诸有情遭重疾病，怀疑嫌恨心，怀疑慧恼心，不忘公事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也，是染违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见诸有情，这个见呢包括见闻觉知的啊，你亲眼见到，或者你听别人说起，或者你有其他的因缘去觉知这件事，总之你见闻觉知呢，一个你所认识的友情，这个眼识 友情是你认识的跟你熟悉的友情，那么这个友情呢，它遭重疾病，这不是一般的病，它有一些特别严重的疾病出现，那么菩萨呢怀着嫌恨心，怀着慧恼心啊，可能你看不起对方的话，就是有嫌弃的心情，或者你跟这个众生过去有一些恶的因缘出现了，你对他呢一直不能够忘怀，还有嗔恼之心，那么你就不枉公事，公呢是指的一种资具的供养，资具的供养或者财物啦，或者生活所需的供养，这个事呢指的是身体的侍奉，那么来满足他的一些生命的需要，那么这样子呢，是没有患，有所违也，是然违患，因为违背你的大悲心的缘故啊。看魁二的非常违患，那位懒惰懈怠所蔽，不枉公事，非常违患。那么我们今天不枉去公事，不是嫌恨心或者是嗔恼心，实在是事务繁忙啊，一时的懒惰懈怠。那么这样子呢是犯的轻的陀罗罪啊，就是有过失，但是呢这个过失的当中并没有染污的烦恼的活动啊，对菩提心的伤害是比较轻微的。看忍恶无违患，无违患者若自有病，若无气力，若转请他有力，随顺令往公事，若知病者有医有护，若知病者自有势力，人自共事，若了知彼常病所处，堪自支持，若为勤修广大无上殊胜善品，若依护持所修善品令无间断，若自了知善品一顿其会顿浊，以所闻法难受难识难以所言摄心令定， 若先许意味做共事。那么开源的情况有十种，先看第一个，若自有病，说你不去照顾他，你身体实在是有病啊。若无气力，就是你的身体虚弱了。若转请他有力随顺令往共事，那么你实在没有这种能力去看他，但是你转请呢有能力者啊，这个人他有照顾病人的能力，来前往去做一些资济的供养，或者做一些身体的侍奉，希望因为这样而减轻他的病痛啊。若是病者自有医护，有医有护啊，那么这个病痛的人他已经有人照顾了，而且他已经有人去供养他的种种生活的资具啊，衣食无缺啊，所以他也就没有什么欠缺了啊。若是病者自由势力，能自共事，就他有能力来照顾他自己，换句话说他病得不是很重，还不太有需要去亲自去看照顾的情况。若了之彼常病所处堪治之时，这个人他得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在得了这慢性病了五年十年了，他自己都习惯了啊。那么堪治之时，他自己已经对这样的病已经养成习惯了，他这个病对他已经不能产生很大的干扰。若为勤修广大无上殊胜善品，那菩萨为了要去勤修这种殊胜的善品啊，佛法讲这个殊胜的善品都是讲智慧的啊，就是你刚好在听闻或者在思维一个法义，在培养你内心的观照力跟调伏力啊，你内心当中正在栽培一个影响你生命重大的一个功德啊，你不想间断。多以护持所修善品令无间断啊，那么前面呢是偏重在一种文慧啊，一种简门的文慧文思智慧，这个地方是指的是一个行门的家行。那么你刚好在从事一个拜忏啊或者打佛七的行门家行，你不想让它间断啊。若知了知善品一顿其会顿着，以所闻法难受难持难以所言色心在定啊，就是说啊，你自己的智慧愚痴心思粗重，那么你对于你自己所闻的法义都很难去领纳，很难去意识，也很难去通达，这是一个初学者啦。那么如果自己的外缘太多啊，经常去看病啊，那障碍自己的道业了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开眼了啊。这个三界境界啊，舍利界、舍善法界、舍众生界啊，佛陀的意思啊，刚开始偏重在断恶修善啊，那么先以断恶修善的自力为基础啊，才能考虑利他的啊。若先许意为做共事，你已经答应别人来做共事了，在这个刚好时间冲突了啊，这就拨不出时间出来啊。看心恶的略有苦者啊，我们看见文，如以病者已有苦者，为作助伴亦除其苦，当知亦耳啊。那么这个正如这个前面的色身有病呢，这个地方是指内心有苦，他身体很健康，但是他内心有遇到一些苦恼的障碍，他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，他对这个不如意的事情产生坚固的执着，这个事情就障在那个地方，他通不过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应该做一些助伴，一些开导安慰，来拔除他的痛苦。那么当知亦耳，那么前面跟前面的这个有病的情况啊，犯不犯乃至于开眼的情况啊，是完全相同的。这个色众生界啊，主要是两个方向。第一个是他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啊，他要做一些善法。我们菩萨呢，站在一种随喜鼓励的角度啊，应该为他做种种的资助。第二个是他身体有病或者内心有苦恼的情况出现，菩萨也应该这个时候该你出现的时候要出现，来做种种的助伴、鼓励、安慰啊。 那么前面一条戒的这个住半戒啊，是不通于声闻戒法的，就他修善啊，在声闻戒里面不强调你要去做住半哈，但是病苦现前的时候，这条戒通声闻戒。你看这个佛陀有一次在僧团当中啊，有大富长者要修福报，要请大众师去供养，请大众师供养啊，这个时候佛陀这个时候没有参加了，没有参加大众师去供养以后，佛陀去巡视这个僧团的疗房啊，就看到一个有病痛的比丘啊，都没人照顾，身体又脏又乱的，衣服也没补，佛陀为他洗涤身体啊，为他缝制衣服。那么大众师回来以后呢，佛陀就种种的呵责了，那么就制定的说，以后在僧团当中，只要有这个比丘尼有病啊，如果有人发心是最好，那么如果没有发心的情况呢，应该要僧差啊，次第的僧差来照顾这个病苦的比丘尼。这个我一度想啊，一个出家人啊，也是难得了，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三宝，献给三宝，他也就没有眷属来照顾他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僧团的执事啊，就是要负起责任啊，要给他一些温暖。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时候啊，他的心力强，你给他住不住办啊，影响不大的。但是一个人他身体病痛的时候啊，他需要是别人的关怀，所以我也不是医生，没有错，但是你就算你去照顾他，你去看顾他，对他实质帮助不大，但是你在他旁边的陪伴啊，你给他一些佛法的鼓励啊，精神上的安慰啊，对他是意义重大。他可能就是一个关键点，他可能这个时候甚至要退失三宝的信心了。那么因为你的出现，他这个障碍透过去了，所以这个出家人也应该要互相帮助了。正如佛陀说的，如果有人发心最好，没有人发心的话，僧差把它当作一个僧团的事情来处理，它不是个人的问题的，这是僧团的责任。所以在《法王经》当中呢，讲到八种福田啊，说我们在修行当中有八种的法能够引申广大的福田。第一个是佛，那真的佛陀有说法之恩 啊，我们今天能够明白道理是因为佛陀的出世说法。第二个圣人，那么这个三圣的圣人都有使令佛法相续延迟的作用啊，圣人有这个住持正法的功德。第三个和尚，就是你的剃度或者受戒的本事。第三个是和尚，第四个是阿舍离，那么阿舍离就是教授师了，啊，教授你戒法或者是这个教法的啊的这个教授师。第五个是僧宝，啊，僧宝的住持呢，就是令这个正法住持的佛法二宝赖身红传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前面的五个是属于这个敬田，我们所恭敬的。那么敬田呢，我们去造作引申广大的福德。第六个是父亲，第七个是母亲。那么父母亲是我们的恩田，他对我们有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能够这个时候供养啊，也是广大的福田啊。第八个是病人，悲田，因为他生命当中不管他色身有痛苦或者内心有障碍，这个时候在他生命当中最需要别人帮助啊。那么在整个八福田当中，梵网经说是看病是最大的福田，因为他最需要，就是这个佛菩萨呢，他的功德广大，你去照顾他，对他是锦上添花了。但是一个病人，一个内心有障碍的人啊，我们去照顾他，那是雪中送送炭。那么雪中送炭的意义是超过于锦上添花的，因为他生命当中正需要别人伸出援手，你搭他一把，他可能生命就有很大的变化啊。所以在这个摄受众生呢，我们在菩萨戒法是两个情况，第一个 他身体健康的时候，他修学善法，我们给他鼓励摄诵。第二个，他身体有病痛，内心有障碍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现前给他鼓励安慰，使令他过这个难关。那么这个是在摄受众生的第一条戒，同事摄，就是说你这个事情你不一定需要，但是众生有需要，我们应该伸出援手。